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10月10日，中国法院宣判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总理朱镕基的心腹爱将朱晓华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受贿405万人民币。本节目时事评论员记者盛雪女士长期在海外追踪报道朱晓华一案的进展，那么今天在本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透视一下15年背后意味着什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有报道指出说，您在10月9日也就是开庭前的一天就知道了他将被宣判有期徒刑15年。
对，实际上呢，我是在10月10号宣判的这个日期前的一个礼拜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就是内定判他15年会在10月10号宣判的这一情况。但是当时呢，我也是想，就是作为一个记者，就是追新闻抢新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当中呢也有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则要去遵守。那我自己也觉得呢，我不希望我这个率先报道这个案子呢的，特别是这个刑期会引起使这个朱晓华被判刑的这个情况恶化，比如说他们看到海外有这个报道，或者把这个刑期改成了17年20年，那么当然这就违反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在报道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
看来您这一句话还值好多年，不过这个倒反映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因为根据他的犯罪事实进行量刑最后宣判，实际是一种内定的结果。
对，所以说呢，我在10月9号这一天呢就是决定披露这一情况，我是说朱晓华案会在10月10号宣判，而且呢刑期是15年。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的确是就是这个北京高等法院是在10月10号这一天宣判了他的这个案件，刑期的确是15年。那么我一直在讲呢，朱晓华这一个案件呢，他是背后是透视出了中共最高层的一个非常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还有包括当中呢所纠缠的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司法的黑暗，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些内幕材料。
至少对我们来看，就是说这种宣判是不严肃的，实际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司法程序。
对，如果说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呢，是朱晓华被判有期徒刑15年，那么根据最后的判决书裁定他呢是指他受贿405.9万人民币，那么其中呢是包括是接受的一笔36万股的股票被折合成，当时在那个起诉书当中说呢是被折合成108万的港币，那么另外呢是指他跟他妻子合伙接受的一名港商的这个贿赂300万的港币。当然最后了这个高等法院是裁定他是405.9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我现在我也没有闹清楚，因为如果按照原来的港币计算呢是108万加上300万，应该是408万港币。那这个情况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对这种数字呢我们不去管的，就是说当初起诉他的时候是有两项罪名，那么在宣判时候好像只有一项了。
宣判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两项罪名就是含糊的归在一起了。那这里边比较引人注目的呢就是包括朱晓华本人在庭上，他是可以我用了一个这个朱晓华咆哮法庭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写我的这个系列报道。那么的确是呢，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朱晓华非常愤怒，因为他是指责法庭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处他15年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一案件呢就是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如果说他的这个受贿405.9万是确凿的话呢，那么牵扯到这一受贿数字的两个行贿人，那当初呢都在专案组的这个审讯下呢落了口供之后都被释放了，而且呢这两名香港商人后来都潜逃失踪了。那么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呢，一方面就是受贿是受贿罪，那么行贿呢也有行贿罪，是吧？那么再有一点呢是，有的人就讲，那么到底朱晓华这个15年是轻了还是重了，是合不合理？当然这里边呢就牵扯到了一个是他到底是有罪没罪的问题。如果说法庭所掌握的这个量罪的这个证据并不充分，或者说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呢，那么就很难是定他的罪。而现在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刑法，我们看到啊是规定呢，如果受贿在50,000元以上是可以判无期徒刑，如果受贿在100,000元以上是可以判死刑。假如说根据中国刑法这一规定的话，那么显然呢朱晓华的这一刑期是非常轻的。可是假如我们翻过头来讲， 实际上呢，他的这个指控，他的罪名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话，那不管几年，那都是不合理的，对不对？
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看到一篇海外的报道说，您实际在这个做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中呢，对这案子本身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就说这个总理这个朱镕基在非洲访问期间看到了海外的，尤其是关于您的一些朱小华案这个内幕，所以回国之后呢，才找到了魏建行，这个追问此事，才引发了今天的结果。
嗯哼，就像我在这之前介绍的呢，我们知道朱小华是在1999年7月初的时候，是从香港回北京述职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被逮捕了。那么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边呢，我们看一看中国官方的确对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报道，没有一个字的报道。那么海外的媒体呢，因为无法掌握到这个案子的内情，也无法去追踪任何进展，所以也没有报道。那的确在这个案子上呢，是可以说呢，我是追踪调查了1年多，那么接触到了重要的证人之后，我掌握了很多情况。那么我是在写系列报道的时候呢，我也提供了很多证据，包括这个案子当中涉及的刑事起诉书、起诉意见书、逮捕证等等相关文件，我都做了提供。那么确实呢，中国这样的一种体制就是非常非常奇怪了，就是作为一国的总理，当然了，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他也没有权利介入这个案件，但是这不是一个司法案件，我一直在讲这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说呢，就算是朱镕基，他也要从外界的报道当中去了解这一案子的内情。那么当然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最主要的是牵扯到是他和江泽民之间的这个明争暗斗这样一个潜在的关系。
对，现在这个关于朱小华这一案的比较多的一种报道，也是说它是一种江泽民和朱镕基两者进行这种权力争斗的一种妥协的结果。为什么您认为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呢？
在我披露了这个案子的内情之后呢，我也看到就是有许多人相继做出一些评论和判断。那么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这么一个线索，就是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之间呢，围绕朱小华一案的确是有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但这当中的背景应该说是就是说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朱小华是被总理朱镕基认为是一个得力的助手，是他的心腹爱将。
他曾经出任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那么后来是到了光大集团当了董事长。
对，他一系列的职位呢，基本上都是朱镕基指定的和安排的。那么当然了，朱镕基他的这种做事风格了，应该说大家都有一个认同，就是说他在这个行政管理上是这个作风比较凌厉一点。那么当然了，朱镕基和江泽民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已经是持续了好多年了。那么在这个案件上呢，我所掌握的情况就是江泽民一直在介入这个案子，而且呢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还曾经就是专门是给中纪委下指示，是说要对这个朱小华这个案子要快审严判。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案子上呢，一直都是有一种很高层的这个权力的介入。那么现在这个刑期最后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最后这个刑期的确定呢，的确应该说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那么按您的这种分析呢，就是说宣判他为有期徒刑15年，实际是至少是不符合江泽民的口味，他是想置朱小华于死地。那么这种妥协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他又做了这种妥协，减轻了他的刑期呢？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呢，就是说朱镕基看到了海外的报道之后呢，知道了朱小华这一案子的内情，特别是他在这个整个司法审理过程当中的这个黑幕，像包括中纪委专案组对他实行诱供、逼供和骗供这样的内情之后呢，是跟中纪委专案组是发了脾气。那么当然这一点上还不足以使得他改变朱小华的命运，而是在这当中呢，朱镕基决定是针对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来调查他的这个贪污受贿，或者说是他违法的一些行为。那么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举措才使得整个事件开始有了转机。
对，那说到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上海经商，同时呢也是出任了中国的社科院的副院长。那么这个实际是在中国好像在高层应该是违反了这种高层领导人的一种默契，就是说 从政不能经商，经商不能从政的。
对，实际上中央是有文件规定的，这个高干子弟是当官不能经商，经商不能当官。但是我们知道呢，可以说所有的高干子弟都经商，不过就是大家以一种比较隐晦的间接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他的这个儿子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就破了这个例，我想呢也还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特权。那么江绵恒呢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在中国控制了中国的这个电讯市场。
对，他是被称为中国的这个网络大王和电讯大王嘛。
是，那么当然了，他是一种在一种特权下的产物，所以我相信朱镕基也应该对这一情况是感到不舒服的，所以呢他决定是硬碰硬来调查和搜集江绵恒的资料。在这个时刻，当然也是眼看就是十六大要召开的时候，我一直也是在这个案子上呢推断呢，他的朱浩华的案子会在十六大之前有结论。那么等于说由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权力斗争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互动关系，包括在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上，包括这一次呢是等于各自就掌握了对方的一个弱点，那么才最终达成了像朱浩华这个被判十五年的这么样的一个妥协的刑期。
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现在宣判到这里为止，这个后面隐藏的这些政治斗争会不会再继续下去，或者再有进一步的这种演变？
毫无疑问，其实呢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又有新的一些案件不断的就说被暴露出来，那也是涉及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的层次越来越高啊、嗯。那么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我相信是不会停止的，就是中国现在高层的这种所谓的打击贪污腐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完全是被用作是一种政治上的较量的一个手段了。所以这个其实来讲呢，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命运呢是起着一个相当恶劣的一个作用。那么我是在追踪朱浩华这个案子的时候，包括在这之前追踪报道远华案，我都是希望呢能够引起社会一种广泛的注意，就是说很多个人在这样的权力斗争当中呢，他们个人成了牺牲品。那么共产党的高层呢，在这样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反贪污腐败的这样的一种表面的这种动作下呢，其实还是在进行了他们激烈的这种权力交换和利益交换。
那通过这个朱小华这案呢，我们都知道这朱小华是原前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那么前段时间呢还有中国这个建设银行的行长王雪冰被双规，同时呢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李福祥也跳楼自杀。那这些掌握着中国金融命脉的人，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哈，纷纷的出事儿，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几年看到呢，中国的金融界的这些要员是一个一个中箭落马，一个一个相继出事啊。像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说现在外界有报道的是这几个，那实际上呢还有很多我相信我们外界并不了解。那么这几天呢又出现了像刚刚看到的这个中国国家电力公司的总经理高岩，刚刚是被指贪污受贿啊，挪用公款啊等等这样的罪名。那么最关键呢，我相信呢这里边就是说中国金融的这个全面腐败和中国吏治的这样的全面腐败呢，正是透视出了中国这样的一种体制的它的一种腐败，就是它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相信呢这样的趋势还是会继续演变下去。如果说整个这样的一种结构，这样的一种体制，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调整不改变的话呢，是不可能去避免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的。
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